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前面讲到主他是更美的中保，他是凭着更美之约为我们所立的，是凭着更美的允许为我们所预备的。今天特别讲到从九章到十章，重点就是讲到基督的宝血是更美的血，是更美的赎罪之血。这个血做什么用呢？这个血是赎罪的，这个血远远超过旧约牛羊的血啊，远远超过旧约牛羊的血。所以我们在这张圣经让我们更体会到基督的大爱。没有一个祭司在旧约他能够为什么为人类流血，只有基督来了，他为我们做大祭司，做永远的祭司，做更美的祭司，做慈悲的祭司，做忠心的祭司，他是为我们流血，他是用自己的血啊来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可以可见的，我们这位大祭司是何等的宝贵，他是超越了今天的一切。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就是讲到旧约寄生的血不能使人完全。旧约的血就是说那寄生的血，也可以说牛羊的血，不能使人完全。如果能够使人完全，就不需要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头一段先给我们看到旧约的血是不完全的，不能使人完全，不能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啊，这就是一节到十节所说的。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请大家读。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物，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备。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高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有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有荣耀基洛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细说，好，就先到此。一节到五节，在这里作者讲到什么呢？讲到旧约的属地的属物质的属肉体的啊，那一个帐幕和那一个条例，这个不过是属天的永远的那一个帐幕的一个影儿啊，不过是一个影儿。所以就讲到这个前约就是旧约啊，前约就是旧约。所以他说前约的条例，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就是以色列人啊每年啊每一个节期每天他们都要敬拜神，他们都有一些条例。这个条例可以说就是肉体的条例，属世的条例。所以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这一套就是也是属于律法，但是这一套旧约律法的条例的部分就是包括了礼仪，他们侍奉的规矩啊，怎么献牛，怎么献羊，祭司亚伦有什么样的条件等等，这些的到新约就已经废掉了。所以他这里呢重复啊，给我们温习一下，给我们看到旧约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这个圣幕啊，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所看到的那一个会幕，也叫圣幕。因为有一个帐幕，头一层啊有什么，第二层有什么，他这里啊具体的告诉我们。所以说头一层叫做圣所，这个我们都知道。圣所里有什么呢？有灯台，有桌子，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其实在旧约里还有就是金香坛啊，我们知道圣所有三样，但是这里作者呢他讲呢，他讲到这个金香坛，他讲到是在第二层啊，在幔子后面，实际在旧约是在幔子前的啊，在幔子前面啊。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啊，在新约里当然了，因着主耶稣断气，在十字架上断气，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啊，所以借着耶稣的血，就是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的，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在新约里不分了。但是现在这一段是讲到旧约，在旧约里我们要领悟，但是呢这里也有很宝贵的灵属灵的教训，属灵的预表。头一层的帐幕就是圣所，里面有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所以基督徒的灵性，我们要进到圣所 那我们要吃橙色饼，桌子上的什么那个饼，主就是生命饼，主就是生命粮。所以有橙色饼的桌子，神的儿女，我们生命要丰盛，你进到圣所里面，你就要有所摆上，不但自己吃，我们还要摆上，按时分粮，叫别人有所享受。吃生命饼还要发生命光，还要为主发光。所以灯台，灯台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见证，神的荣耀，为主发光，离不开圣灵。我们知道灯台一个意思就代表什么，灯台的七个管子都是连着的，表明过肢体的生活，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够为主发光。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被圣灵充满，里面没有阻塞，就能够成为神的见证，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当然圣所里面，我们知道每一样也就是基督，都是代表基督，基督就是生命的光。主说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是这个灯台，基督就是这个橙色饼的桌子，为我们摆上。而我们呢，也要经历这些。底下就讲到这个香坛，他说是在第二层的幔子后面，有头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那就是说有一层幔子隔开，分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他这时候有金香炉，实际就是金香坛。香炉是可以来回的挪的啊，就手上提的。香坛我们知道本来就是在圣所的至圣所的前面，幔子的外面。这个金香坛我们都知道，就是为万人祷告的地方。亚伦子孙做祭司的，每天啊要在那里烧香，为万人代求。今天要烧香，这就是烧香的地方。为什么说它是放在至圣所呢？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因为每年亚伦大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这个血要抹在香坛上，而且香坛的香和这个血要带进至圣所，要带进至圣所。所以这里啊，给我们看到有金香炉，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但要有橙色饼的桌子啊，摆得出来，橙色饼有主的话，有生命粮，有灯台，教会就是七灯台啊，金灯台能够为主发光，而且呢，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有金香炉啊，就是金香坛，底下还有什么呢？至圣所里最宝贵的有包金的约柜，这个约柜代表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这个代表神，这约柜就是代表神。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不能随便的进到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亚伦子孙一年一次进去，还要带着血进去，因为约柜代表神。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这个本来约柜里只有两块法板啊，申命记那里也讲到，神召摩西第二次上山顶啊，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也讲到啊，就是把这个两块法板要放在一个柜里面，就是这个约柜。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三样东西，这个也不矛盾，因为本来我们知道根据啊，在旧约里提到，一个是亚伦发过芽的杖，一个是藤玛拿的金冠，是作为纪念放在至圣所法柜前。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帐幕要什么要迁移，所以呢就放在约柜里面，本来是放在约柜前。所以这些个都是很宝贝的，告诉我们约柜里应该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一个是法板，我们都知道啊，主的话，这两块法板就是律法，就是律法，神的律法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约柜里面要有两块法板，因为主就是道，道就是神啊，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啊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啊，在太初与神同在。所以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藤玛拿的金冠也要做纪念啊，神说你们要做世世代代的纪念，所以要放在至圣所。所以这一个纪念神呢，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久，神赐给他们天粮，他们没有饿死，神给他们有玛拿，要放在金冠里，表示主的话是永远长存的，金冠呢是不会毁坏的，金子啊，主的话永远长存，哪怕是在旷野，神都是供应他们，因为主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就是玛拿，代表主的话。底下亚伦发过芽的杖代表什么？代表属灵的权柄，也就是那一个本来啊是一个死杖，一夜的功夫放在法柜前，结果就发芽，就 进了星星就看了花就结了果，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的变化。亚伦就是做祭司，做祭司的生命要变化，有这一个杖，这是神的无穷生命的大能，属灵的权柄也代表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约柜里面有这样的宝贝，我们的约柜里面有没有？我们要有藤马拿的金冠，走的话存到永远，是我们旷野路程当中不可缺少的天粮，天天要应承那些马拿。还有什么呢？还有法版，走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还有什么呢？就是亚伦杀过亚的杖，不要成为死杖，要杀过亚，经过死而复活的变化，你才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就是预表的意思。第五节是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着是恩座，因为我们这个耶柜上面是恩座，恩座有两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这里特别提到是荣耀的基路伯，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基路伯代表神的公义，两个意思。荣耀的基督伯，那就是说它代表着神的那个荣耀，日日夜夜都在什么，都在照着这个施恩座，就是说施恩座是满了神的荣耀，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我们在以西结书也给我们看到，哪里有荣耀的基督伯，哪里就有神。所以当基督伯，当神离开这个圣殿的时候，基督伯也就离开了圣殿，因为基督伯之上有穹苍，穹苍之上有神的宝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圣所和至圣所在旧约里面它的这一个构造。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那意思说不可能详细的讲这些物件。我们现在看第六节，以后第六节到第七节就讲到这一个属肉体的，这一个属世的，这一个会幕，这一个圣所，它的这个帐幕的侍奉是有限制的。这是第六节第七节，他说这些物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常进头一层帐幕行礼拜的礼，行拜神的礼，意思说只能进头一层，第二层还不能随便进。可见的这个属世的这一个礼拜的这个条例和这一个会幕，它是有限制的，祭司不能随便进去。你看这个受限制吗？当然了，我们在新约里就不受这个限制。为什么呢？因为主为我们上十字架，已经把这个进入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为我们开通了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不受这个限制。所以他说头一层的帐幕只能在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进去为自己和百姓赎罪。所以你看麻烦吗？很麻烦的，平常不能进去啊，一年一次还只有亚伦做大祭司的，普通的小祭司还不能进去，进去的时候你还要带着血，你还要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还得献上赎罪，然后才能够进去。就说明这就是有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这一段就讲到旧约的不完全。底下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接着看，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在旧约的帐幕中所献的祭物是不能使人完全，因为旧约这个帐幕目的是献祭，献来献去也不能叫人完全，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也就指着旧约的侍奉，因为旧约的侍奉就是头一层帐幕。亚伦做祭司的，他们侍奉他们轮班侍奉哪怕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大卫给祭司定了24班，侍奉来侍奉去也不过是头一层帐幕，至圣所的路没有显明。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显明啊？主耶稣降世，主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断气，至圣所的路才能够显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它的不完全。但头一层帐幕作为现今的一个表样，意思说它不过是一个什么，一个表样，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象征一个象征的意思。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结果查了一下英文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所献的祭物和礼物不能够洗净做礼拜人的良心，就去侍奉神的做礼拜人的良心呢是洗不干净的，不能洗净，就是他不可能洗净，这个说明不完全了，不能洗净。也就是说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怎么不完全呢？就洗不干净里面的良心，因为我们的良心呢常常犯了很多的罪，知罪而怎么样还要犯罪我们没法把来改 改变我们自己，但是呢旧约的献祭不能叫人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孤单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所以一直到十诫就告诉我们属肉体的条例是不完全的，一直到什么命定到定心的时候为止，还有一个时间不完全。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到命定定心的时候为止，就旧约有一个局限性。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个在英文的意思就是一直等到新的秩序来到，正心的说实际意思就是只等到新的秩序，这个新的秩序就是基督按着雅按着什么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做祭司，那到这个时候为止。所以可见得旧约的献祭包括了饮食的条例，还有洗濯的规矩等等，这一切的条例，你看另类记里很多的条例到的时候什么都要废掉，都要废掉，都要维持了，意思说都要废掉，因为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所以一句话就是一节到十节就是旧约的释放是有局限性的，是要废掉的，因为它是属肉体的条例，不能把人带到完全。好，下面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请大家读。十一节到十四节讲到新约基督的血有完全的功效，我们请大家读。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血。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释放那永生神吗？啊，就到十四节。所以我们感谢神了，这十一节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基督他来了，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能够真正把我们带到完全。旧约不过是象征，是预表，是预表，是个表样，是个影儿，不是真相。所以这里非常清楚，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已经成功了将来美事的大祭。所以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基督来了，就是本物的真相来到了，啊，真相来到，经过那更大更晚全备的帐幕。所以前面一段是指的什么前约的帐幕，这后面一段就是指的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属天的，是不是人手所织的，是主自己所织的，啊，我们在前面第八章也讲到了。所以这反复的告诉我们，所以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因为他是什么，是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不是属地的帐幕。第一个是属地的帐幕，就是摩西的那个会幕，现在讲的这个帐幕是什么，属天的，是在天上的，是更大的，是更全备的这个帐幕，啊，所以说不是人手所织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其实这个帐幕就是神的宝座前，就是天上的那个圣所，也就是我们的神将要把我们带到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神的殿，天天与神同在，这就是释放，啊，这就是释放。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那释放用什么血呢？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再不用这些血。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提醒希伯来的圣徒，因为希伯来的圣徒他们，啊，有一些的基督，有一些的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还回到旧约，又去献牛献羊，这意思说不必再献，不用这些血，牛血羊血，啊，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够了。你看旧约里是多次的献，新约里只一次的献，这又是一个区别。那昨天呢，我们是前两天我们让大家做比较，那我希望我们做多一点，最好自己写出来，写出旧约与新约，旧约的祭司以基督为我们做祭司的一个比较。所以这里说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一次就够了。所以借着这个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所献的这个功效是何等的伟大，有长久性，有永远性，不会让我们哎呀又不能了，我们还要献耶稣再定十字架，不需要了，一次就够了。 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母牛犊的灰我们知道就是在民数记十九章所提到的啊，就是为那些个沾染死尸不洁净的人，在旷野的路程当中专门为他们预备的母牛犊的灰，为了洁净方便啊，把它兑一点活水，那么就可以洒在不洁的人身上。意思说这些个尚且叫人成事，它还有一个象征的作用啊，叫人身体得到洁净。因为就因你不洁净，就是靠这些，靠这牛这羊的血，还有这个母牛犊的灰，尚且能够叫人得洁净，那么何况基督啊？基督的血是借着什么呢？借着永远的灵。所以我们注意这个地方，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和圣灵是永远分不开的，永远分不开。所以今天我们靠耶稣的宝血，借着圣灵，你要靠圣灵，因为圣灵的能力使得怎么样，使我们能够靠近主的宝血啊，主的宝血能洗净我们。圣灵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借着基督十字架，使我们能够什么，使我们身体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肉体的败坏能够得到这个被他能够洁净啊，使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败坏，这都是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十字架，离不开圣灵。所以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就是说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什么力量呢？他的力量哪里来的呢？借着永远的灵，圣灵的工作，圣灵加给他力量，借着圣灵他能够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心。所以说耶稣的血，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是无瑕无疵无玷污的血，所以叫做宝血。宝血牛羊的血那根本是一个象征，不可能真正的去除罪，这个在第十章还要讲。只有耶稣的血是借着永远的灵，又是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人，就是耶稣本身是无残疾的，他是没有残疾，因为他没有罪恶，他也不知罪，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借着圣灵所生的，所以说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的心都洗干净，而且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一个是把我们的心洗干净，就是指的良心，我们的良心的天良啊，就是神创造人给人的良心，因为亚当犯罪始祖犯罪，我们的良心都坏了啊，从本性来说啊。还有呢，除去我们的死刑，就是我们犯出来的罪恶啊，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恶啊，这些个都叫死刑，都能够什么，都给我们洗净，给我们除掉，然后呢使我们侍奉乃永生的神。所以侍奉神一定要靠宝血，借着主的血，借着基督的那个永远的灵，使我们得洁净，使我们能够侍奉神。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不借着主的宝血，我们怎么侍奉神呢？我们不能带着罪来侍奉神。所以这一段就讲到基督血的完全啊，基督所献上的祭的完全，十一节到十四节，因为他是用自己的血为我们献上，而且只一次献上就够了，有永远的功效。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讲到基督的血是立新约的根据，基督的血是立新约的根据。为什么它是新约的中保？那就是他用自己的血给我们立的约啊。昨天我们也读了这节圣经啊，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节，主耶稣用自己的血和我们立约，为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我们现在看十五节，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为什么这里说为此呢？就是接着十四节，就因为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借着他的血已经为我们立了约了，所以他成为新约的中保，立了新约，所以他成为新约的中保。他所以成为新约的中保就是血，就是这个血。如果他不流血，他不能做中保，他不能够成为新约的中保。因为新约是借着耶稣自己的血所立的约，所立的约和旧约不同。旧约啊，我们这个也是凭着血立的，后面就提到那是借着牛羊的血。既然受死赎了人在情欲之时所犯的罪过，这句话就是因为耶稣的血使得在旧约里那些违背律法所犯的罪都能够什么，主都能够赎了。所以主的血，主为我们洒出来，为我们流出来，不但赦免我们新约的人的罪，而且也什么，也能够赎旧约。前约就指的旧约了，就是在旧约里那些违背律法的人，那些罪恶主也能够赎，也能够赎了，并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允许永远的产业。 就这个永远的产业是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给旧约的基督徒，旧约的圣徒，那些因信而得胜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所有这些人也是给他们的永远的产业。下面他就举例了，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意思说你留遗嘱吧，你必须这个人死了，你这个遗嘱才能够有功效。所以他就比喻到主耶稣，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不是，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十八节是指的前约就是旧约啊，我们要弄清楚啊，他圣经上常常讲旧约，这回要讲前约，前约就是旧约，那意思说旧约也是用血力的，不是不用血力的，意思说也是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蹄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啊。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出埃及第二十四章啊，出埃及第二十四章所提到的，意思说旧约神是借着摩西和百姓立约，因为摩西是中保了，立约也就叫做西乃山的约，这个约也是借着血所立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和新约不同的，它是借着牛羊的血啊，牛羊的血，所以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罪得赦免都是要借着血。不过旧约是什么？是预表，它不是真正的耶稣的宝血，只有到新约是耶稣的宝血。但是它的一个原则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这个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血可以赎罪。为什么我们不吃血？有两个意思，一个血里有生命，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圣徒都不吃血。也不是说我们回到旧约里，我们根据使徒行传十五章告诉我们，安家的教会、外邦的教会也必须守这几条，其中就是说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也不可以吃勒死的物，因为没有放血，因为血有生命，因为血可以赎罪，可以赎罪。所以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流血，就是最根本、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为了赎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所以这就是到二十二节为止，到二十二节为止告诉我们，基督的血是这个立新约的根据。旧约也用血来立约，但是他那个血是什么？是牛羊的血啊！所以主耶稣的血赎我们的罪啊！这个我们可以找很多的圣经，启示录一章五节也告诉我们啊，七节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主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赎过来，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赎。好，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最后一段就讲到基督的血洁净了天上的本物。所以什么叫本物？什么叫物件啊？我们把它分清楚啊，就好比现在的复印机，本物就是原件，物件就是整个 copy 下来的附件。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这就是附件啊，附件，按照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就是摩西的会幕了，因为摩西的会幕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山上样式实际就是天上的样子啊，就是照着这个原件所做出来的这个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啊，意思说就是牛羊啊，必须要牛羊的祭物来洁净，因为神是圣洁的，必须要有要洁净。怎么洁净呢？牛羊的血。所以在旧约里，祭司天天都要献祭，为百姓献，为自己献啊，为整个的会幕献，为会众献，为官长献，献祭没完没了，就是献祭啊，都要献祭。但是那不过是什么？是天上样式的物件，是附件，还不是那个本体。底下一句，但那天上的本物，本物就是原件了啊，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来去洁净的。所以这就是区别了啊，区别了。天上的本物如果还有牛羊的血，那就不显出美来了。既然是天上的本物是原件，那当然就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更美的祭物大家说是谁呀？就是基督本身，基督就是个更美的祭物，为我们流出更美的血，为我们立了更美的约 为我们做了更美的中岛，凭着更美之允许所立的，所以我们可以数一数这希伯来书更美更美更美太多了，因为只有基督可以称为是更美的，是更美的，因为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那天上的本物到底是什么呢？啊，天上的本物是什么？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天上的本物是指的怎么说的？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大家念一下。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一起念。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好，知道。所以那天上的那个本物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告诉我们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一个新耶路撒冷神是为谁预备的呢？当然了，这新耶路撒冷有神有天使啊，有圣灵，有宝血，就是耶稣已经成功的救赎，救赎的宝血。但是最要紧的，这个耶路撒冷为谁预备的？大家说为谁预备的？为教会预备的，为你我预备的。你我是谁？就是这宝贝的灵魂，宝贝的灵魂。所以今天你我就是那个本屋啊，就是那个本屋，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所以是更美的，是新耶路撒冷是在上的。所以说你们来到锡安山，不是来到西乃山，让你怕得不得了，让你颤抖，乃是来到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就是蒙救赎的，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个本物，那个本物，所以是用更美的救赎所结的。我们所以配，我们将来能够进入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大家说靠什么资格呀？靠什么？耶稣的宝血，靠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进去。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产业，我们才能跟神永远同住，我们才能够啊，天使也在那里。所以这个耶稣也在那里啊，宝血也在那里，这就是这个本物。底下二十四节我们翻回来啊，这里说二十四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儿影像，就是人手所造的亚伦的会幕啊，摩西的这个会幕，还有所罗门的殿也好，都是影儿，都是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那对耶稣进了天堂呢，也把我们带到天堂。这个天堂是什么地方？就是神宝座那里啊，就是与神永远同住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永远的家乡新耶路撒冷，也叫锡安山啊，也叫锡安山。接下来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前面不是说吗？一次就够了，不是多次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创世以来，那么他就必多次受苦，意思说不必多次，只有一次就够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在这末世就是在基督降生以后，主为我们显现一次，这个显现一次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上了十字架，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主为把自己献为祭，这个祭是什么祭？这个祭就是立位祭的那个五祭都可以包括，为我们献上燔祭，为我们献上赎罪祭、赎愆祭、立位这个什么平安祭等等，主都为我们献上，主为我们献上，好除掉罪，目的是除掉罪，目的使我们与神和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使我们得到赦罪。所以记住，一次为我们献上就够了。所以这就是天上的产物是用什么决定的。底下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请大家读，这是最后两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虽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竟与罪无关，乃为拯救他们。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是两次显现，第一次显现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到人间啊，现在主已经回到天上，第二次显现就是主第二次还要降临，第二次再来，就是两次显现和我们都有关系，但是目的不同， 我们要弄清楚，要弄清楚。所以二十六节已经讲到了，主在末世显现一次，就是把自己献为祭，为了成全救恩，好除掉罪，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掉罪，不能除掉罪，所以耶稣来。那么二十七节呢，是讲到人间，讲到我们的光景，世上的人的光景就是这样，这个命，人的命就是这样，这个命就是神已经定规了，因为亚当犯了罪，罪入了世界，死也入了世界，所以说按照定命，我们就是刚才所说这句话，就是指的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罪入了世界，死也入了世界，所以人人都有意思。这个死，所以说是肉体要死，肉体死还不算，死后却有审判，审判以后还有什么死？灵魂的死，永远的灭亡。所以人生呢有两个死，叫两个死啊，谁也逃避不了，除非你是耶稣啊。我们肉身死不要紧，我们睡着了睡觉，第二天要醒过来啊。但是按照定义，人人有一死，谁也不能逃过。死后还有审判，这个审判就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要定人的罪，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审判的结果，你在羔羊的那一个生命册上没有份的人，没有名字的人，都要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呢，就是二十八节，给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所以这句话还是指的耶稣第一次来，他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不但担当罪，而且赎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还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罪，就是说他代替我们的罪，本来是我们的罪，但耶稣他代替我们，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不但是赎我们的罪，而且还担当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变成他的罪，他代替了我们的罪。将来啊，底下就是我们的盼望啊，将来要上来等候他的人，所以我们要等候他。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基督第二次显现。第二次显现来与罪无关，你意思说第二次显现来就不必再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不是为了再什么赦免我们的罪了，与罪无关了，乃是什么？乃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个拯救也不是说啊，让我们再得救啊，我们已经得救了，怎么还要拯救呢？这个拯救是叫我们身体得赎，使我们得到永远的什么拯救，使我们得到永生，使我们身体得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告诉我们，他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而且呢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三个救。这三个救就是前面的救恩，这三个救就是第一次显现到第二次显现，就是我们美好的盼望。第一个救是我们重生得救，现在要救我们是指着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魂得救，就是我们要重生，我们的魂得救，就是我们要达到重生的地步，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罪恶的权势。第三个救就是身体得赎，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就是第三个字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盼望。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啊，我们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第二次显现，基督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那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思？我们看，一同念。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的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这段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活在肉体里面，我们还是心里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取死的这个什么这个败坏的这个身体， 死死的身体。有一天基督再来，我们活着的背脊，我们也通过生而复活的改变，改变我们这个身体成为什么？基督那荣耀的身体现在，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身体得赎。我们带进那个永远的里面，使我们身体得赎。所以保罗在菲律宾就这样一个讲道，那时他用他那个什么，将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叫我们身体改变，和他荣耀的身体相处，这就是我们美好的盼望。所以基督为我们救赎，他为我们成定了救恩，实在是更美的，是更美的。他的血是更美的，他做中保是更美的，他所立的约是更美的，他的爱那当然是无可比的。所以我们借着读希伯来书，特别是第九章第十章，集中讲到耶稣的宝血，这个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血能够救赎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能使我们完全。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爱。所以最后啊，我们就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五章七节啊，七节到九节吧，啊，五章七节到九节，我们大家读一下。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这几节多么宝贝，告诉我们啊，所以基督他的爱，他是怎么？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世上人为义人死，为人人死，可能是有，也非常少。但是只有基督是为什么人呢、啊？为我们都是罪人，根本不可爱的，我们该灭亡的，我们该死的，我们应该沉沦的，按照罪，我们应该受咒诅的。但是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在此显明。所以我们懂得什么叫爱啊？只有借着十字架，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爱。和地上人间的爱根本不能相比的，所以求主让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啊，借着我们所查考的这一卷希伯来书，使我们更深的明白主的爱，体会主的爱啊，真正的得到主的爱，也能够传。